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我们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啊，刚才 Margaret 介绍过头了哈，我没有那么好。你们拿起周报来可能会吓一跳，因为周报那里写的讲到不是我哈，是刘瑞义牧师，还有题目啊，我们念一遍好不好？哎，虽然刘瑞义牧师没来，但是题目念一遍，一起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好，我不知道林牧师要讲什么哈。那虽然林牧师没来，但是我们也想一想，教会最吸引人是什么地方？你觉得？礼拜堂、中餐、我们的敬拜团，哦，都是哦。刚才敬拜团带领我们赞美的时候，我很兴奋。我们给敬拜团一个鼓励，好不好？哎，感谢主，你带领我们的心来到神的宝座前。我想啊，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第一就是神，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们同意吗？第二就是你跟我，阿们不阿们？如果没有透过你跟我，教会没有办法吸引人。教会所以吸引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开始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来到你的宝座前了。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是何等的人，能够蒙你的恩典，蒙你的爱，蒙你的拣选。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我们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每时每刻都蒙你的恩典，蒙你的带领，甚至于我们病痛得到医治，我们的困难得到你的解决。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敬拜和感谢。主，我们这时候特别为陈牧师来祷告。主啊，他在台湾，主啊，你看顾他的母亲，他的亲人。主啊，感谢你，主啊，让陈牧师和他的家人心中都有平安。主啊，谢谢你，我们也求主你来看顾刘若一牧师。主啊，你的老仆人，忠心的老仆人，让他身体也得到你的医治。主啊，我们也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当中有身体病痛，若有啊或者有困难的啊，来到你面前祷告的，主啊，甚至于我们在灵里亲自跟你见面的，主啊，主啊，你就让我们听到你恩典的话语，你的安慰的话语，你的医治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把今天早晨在这里一起的敬拜分享都交在你的手中，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拿到，我第一次拿到圣安的周报。感谢主，我跟玛格丽说，哇，印得这么漂亮啊！我就看的时候啊，看到这里有一个同工叫做传承同工，那我的题目是上帝旨意的传承。我想这是啊。不谋而合，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周报哈、哦，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上帝旨意的传承。那我们主要就是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好不好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们一同开口来念一遍，以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感谢主啊！当我礼拜五晚上，我接到刘瑞一牧师啊和师母的电话说，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祷告啊，来寻找神的旨意。神就感动我啊，将这段经文放在我的心中。今天我也要主要用这段经文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我们再读一遍，把它记在脑子里好不好？一遍，以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这句话是保罗他向罗马的教会来说的。其实保罗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罗马，不过他听见罗马的教会一些的情形。那么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呢？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呢？你可以在这里来想一想，那我呢？我曾经以福音为耻吗？我在这个有一次我提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说，那你为什么一直要讲我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好像是负面的，你可以讲正面的。我可以以福音来夸耀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曾经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因为我住在台湾的乡下，乡下人都是拜拜拜偶像的，包括我父母亲。我自己出到城里到台北，我信了主，信了主以后起初我就不敢跟我父母亲讲，我是偷偷的去受洗后来我慢慢读圣经，慢慢知道神的真理，我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说，你千万不能跟邻居，让邻居知道你信了耶稣。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我不敢向邻居来说我信耶稣了，我觉得我是以福音为耻。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曾经以福音为耻吗？我不做调查，我也不叫你举手，但是你自己想一想，你曾经以福音为耻吗？我要告诉你们，保罗他曾经不但以福音为耻，他还反抗耶稣，反抗耶稣基督的教会，逼迫基督的教会。但是因为他自己经过一段的经历，我想我们都读过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保罗他要到大马色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半路上遇见主耶稣的大光。因为他这样的经历，他亲自跟主见了面。刚才我跟敬拜团一起祷告的时候，神的圣灵感动我要跟他们一起祷告，因为我发现他们在我们众人面前带领敬拜，他们自己在家里就已经敬拜了，所以他们天天在主面前的灵修祷告，他们在家里一个人就敬拜了，他们在读神的话，在自己祷告，在神面前敬拜，所以他们今天敬拜团不管是乐器不管是 vocal 都能够带领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是的，保罗他亲自见了耶稣的面，见了耶稣大光，有这样的经历以后，他一直一直经历。如果你们要详细知道，去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以后，你慢慢的读。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不以福音为耻，就是他清楚他自己的身份。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神的仆人。在罗马书第一章一节，我们在这里 PowerPoint 有，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起。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你看这段经文是不是这样说？他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也知道神给他的使命是做使徒。使徒是被差遣出去的门徒，叫做使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们被差遣出去去传福音，就是使徒的职分，特派传神的福音。我想这就是我不知道刘若英牧师会不会说这个经文，我觉得这个就是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他清楚了自己的身份。曾经有一个高中的女孩子，女生，她跟她的母亲说，你千万不能到我的学校来找我。他的母亲一直守住女儿的这个应许，不敢到他的学校。但是有一天早上 他的女儿出门去学校了，以后忽然天气起了变化，所以他看见他女儿穿的衣服很少，所以他一直想要把一件外套拿到他的学校给他的女儿，但是一直踌躇不前啊。记得他女儿说叫他母亲不要到他学校，但是熬不过母亲对女儿的爱，怕她感冒，所以他就勇敢的去了。他的去了以后，听见他女儿的同学问他这个人是谁，他的女儿说他是我们家的佣人。他的母亲听了当然心里很难过，但是母亲了解女儿的心，因为母亲的脸长得很难看。回到家以后，晚上女儿也回到家以后，女儿就责备母亲说，我叫你不要到我的学校去，你怎么要去。她妈妈本来要有一些强辩的辩解的话，但是忍在心里，忍在心里。最后妈妈拿出一张照片来给她女儿看，女儿这个照片是谁的照片，女儿看起来很像她现在的脸孔。妈妈告诉她，这是妈妈年轻时候的相片，因为有一次我们家发生火灾，你那时候年纪很小，还在里边睡觉，我在外面，我冲进去把你抱出来，我的脸被烧伤了，变成今天这么难看的脸。他的女儿抱着他妈妈痛哭流涕。弟兄姐妹，当他女儿知道妈妈的状况的时候，还有不知道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当保罗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跟还不知道自己身份的时候不一样，他知道他自己实在今天是蒙了神的恩典得救，所以他在主面前说，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的，我们信的主耶稣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你是，我也是，但是我们在服侍主的人，我们自愿说，主啊，我愿意服侍你，像仆人服侍主人这样甘心乐意的服侍你。我们如果清除自己的身份，我们就会像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从此那个女孩子不以她妈妈的脸难看为耻，而且以她妈妈的脸孔为荣，因为她妈妈的爱救了她的生命。同样的，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不以耶稣为耻，就像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急先锋，那今天他有如此的改变，是因为他已经明白了，已经明白了，明白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奉召为使徒，奉召为特派传主的福音。所以当你不清楚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你会以福音为耻，如果你清楚以后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还以福音为耻吗？如果你听见我今天在这里讲话，你拍拍你的胸脯好不好，你告诉自己，你问你自己，轻轻的问，我以福音为耻吗？来，你问一下好不好，来，我还以福音为耻吗？你敢不敢传福音？你祝福旁边那个说话，很多人说祝福你敢传福音，来祝福旁边好不好，祝福你敢传福音、哦、所以当我们清楚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会勇敢的出去传福音。我自己以前曾经以福音为耻，现在我出去运动也好，或者是我在街上，昨天我跟我太太出去， 晚上开车的时候，我看见前面我那一部车后面没有灯，只有踩刹车有灯，我就知道说这个人没有开大灯，很危险。我跟我太太就在车上为他们祷告，为开车人祷告。然后我警告了他好几次，他还是不开灯。后来他上了高速公路了，哎呀，我们就为他祷告，主啊，这个人不知道有没有信主，如果没信主，求你感动他快信主。这个人如果信主，求主让他警醒祷告，要记得开灯，随时祷告。我曾经在公园里面也是这样，随时为那个不认识人祝福祷告，神啊，你祝福他，他如果没有信主，祝福他快信主。如果他已经信主，祝福他跟主关系好一点。曾经就这样有机会传福音的，我就向人微微笑点点头，如果能够有讲话就有机会传福音的。感谢主，这是今天我在这里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重点，当我们清楚自己的身份，就不以福音为耻。那继续保罗怎么说呢？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所分别的是信与不信，不是说我是华人，我是白人，我是黑人，我是什么人，不管什么人，只要你相信，神就是要救你。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是什么大能呢？这福音我们可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那里看到这段话，我们一同读一遍好不好？一遍一起，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先知在圣经里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的圣经预表 有很多话，很多事情，像说方舟是预表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拯救。在先知书里面是预言主耶稣要降生，像先知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就是预言耶稣基督要降生。但是新约圣经呢，是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这个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有什么大能呢？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记住这句话，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就不是福音。虽然现在报纸上我们常常看到说什么女人漂亮的福音啊，或者是我们健康的福音啊，是，这个是福音，也是好消息。但是圣经里所说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如果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掺杂的有杂质，这个福音就不是纯的福音了。所以我们纯的福音就是单单传讲主耶稣基督福音。感谢主。所以这个福音的大能，我看见的就是什么呢？看见神他有创造的大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节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背。如果你刚刚信主，你还没有读过圣经，你翻开圣经第一页，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你就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你读到这个经文，你这样读过，你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停下来默想一下，你默想两下，你再次的默想，你会觉得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就好比我常常举例这样说，有人吃饭饭一进口，菜一进口，嚼了两三下就吞进去， 你会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味道。你回家试试看，你把一口饭咬五十下，好不好？咬五十下看看。你不配菜，你光吃饭就很有味道了。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如果你默想，你把这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有四件事情。起初是时间，神我们没有看见，创造神怎么创造我们也没有看见，天地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天看见地。如果你学过几何的人，几何数学，你可以从这一点去找那个不知道那几点。你去思想，起初神创造天地，他的创造的能力有多大，你说有多大就有多大。他创造天地，也创造亚当夏娃，一直到今天你跟我，我们有父母亲，有祖父母，到我们还有儿女孙，这个是神的大能。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曾经这样说，他说啊，这个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家住在台湾桃园的一个乡下，叫做大溪。我大溪的街上距离我家，我们还要坐公车，我去坐公车还要走路走半个小时。有一个我们家乡有一个鸡童叫做邱垂鹤，他住在离我家还要更深山的半个小时走路的路程。他曾经是一个鸡童，他这个鸡童可以说是一般说是不是害人的鸡童，是这个跳一跳跳一跳，他就在写那个中药的药单，然后交给人去吃去买药去治病，他是做这种鸡童。有一年他开的药方，吃他的药的人有几个人去世了，其中有一个是他亲的弟弟。他心里很纳闷，因为他厅堂上有许多偶像，他就自言自语说，到底哪一个偶像出了问题，到底哪一个偶像在搞怪。他就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边，他在那边思想，他在那边思想。后来他就做了两个对联啊，请我们 PowerPoint 的，我这样就是打开来哈，这个就是他做的两个对联。他没有听过福音，他这个对联这样说啊，天眼日月看天下，地发明芽养众生，上帝创造大飞能，创造地球做飞行。他这个是用台语去做的，我用台语念给你听，有一点押韵。天眼日月看天下，地发明芽养众生，上帝创造大飞能，创造地球造飞行，是有押韵的，他是有押韵的。他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他就拿着这两个对联到那个台北县的三峡，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大溪跟三峡的分水岭的地方，他是跑到三峡去现在叫新北市三峡区，在一个南桥，一个小的桥叫南桥，他就在那里宣布说，各位父老兄弟姐妹，我发明一个新的宗教他就在那人，因为以前台湾很多那个卖药的就在街头这样就围了很多人，所以围了很多人以后，其中有一个姐妹是信主的姐妹，她就去听她说，她听了以后就跟她抗议说，那个宗教哪是你们发明的，我们教会早就传这个福音了，因为上帝创造宇宙，如果你不相信，我带你去见我们的牧师。他就是带他去三峡的长老教会见一个谢牧师，这个谢牧师的女儿我最近在美国碰见他后来这个人是我故乡第一个信主的，感谢主。 所以神的创造，神的灵还可以感动这个鸡童去做这个对联，后来他信主了。这个就是主创造的大能，真的。再来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是不是大能？主耶稣被定死了，埋葬了，他怎么能够复活？你可以想一想，你读圣经的时候这样就读过去吗？你可以慢慢默想一下，耶稣死了，像一个人断了气的，被埋葬了，他怎么能够复活？圣经里很清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19节、20节，我看见了，请你我们一同来读一遍好不好？来，预备，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来，停在这里，使你们真知道他，不是假装知道的，不是模模糊糊知道。我们如果有神给我们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我们就可以真知道他。来，我们继续念下去，来，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停一下，我们信的人，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改变我，从一个不信主人变成信主的，从一个固执人变成一个愿意顺服神的。神如何改变你？神曾经这样改变我，他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何等的浩大。我们继续读下去，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我们读了这段经，我们可以不可以得一个结论？耶稣死了，埋葬了，但是上帝的灵，圣灵在这个死的耶稣里边运用他的大能大力，让一个死的可以复活。就像以西结书37章不是记载那些枯骨复生吗？是的，上帝能从无造无造有，没有东西造这个世界，上帝也可以从让死人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神的大能。感谢主，我自己生命的改变，原来是一个不信主人。我20岁的时候，一对音乐老师的母亲把福音传给了我，我信主了。信主以后，我天天的更新。是的，到现在我还有一些习惯，我需要更新。我有改变，但是还不完全。我还有成长的空间，这个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改变我的能力。我今天能够站在你们面前讲这些话，就是见证。我做主的门徒，虽然我从洛福教会退休了，虽然我现在负责的工作比较小一点，只负责加勒团契的辅导，但事实上我在各处的讲道，或者是我过去带门徒，去年我带了2个门徒小组，一个小组是3个到5个之间。我今年上个礼拜我又带一个小组，4个人，连我4个人，我愿意把我从神得到的分享给人，传承下去。感谢主，这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还有什么呢？刚才我们都谈过圣灵的大能，就是更新的大能。这个更新的大能，实在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还有5章17节这样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啊，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过去我在台湾读神学院的一个院长，她是一个姐妹， 他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有一天他在台北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跟他说，你是基督徒吗？看出他是基督徒。是的，如果你里面有圣灵，让圣灵天天更新，主会改变你的形状，让你的恐怖的脸变成一个可爱的脸。如果在座你们当中有夫妻坐在一起，你们对看一下好不好？很可爱不可爱？如果可爱，你说你很可爱，啊，你很英俊，你很潇洒，我爱你。哎，我相信夫妻如果这样子说，你们的爱会越来越深。我跟我太太以前也是很保守，最近比较进步一点了，敢说了，来到美国比较进步一点了，以前在台湾连手牵手都不敢了。感谢主，这是文化，这个没什么哈。不过我相信圣灵改变我们，我们的脸会变成很可爱的脸哈。感谢主，这就是神的大能。还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常常念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刚才说我家，我第一个信主，我二十岁信主，我二十五岁神不是，我信主以后这个受洗以后不久，我在当兵的时候神选召我，但是我二十五岁我得了一场大病，后来神带领我一直到一个神学院去。我父亲是以前当日本警察，非常反对耶稣的。我母亲虽然不很温柔，但是她也反对我信主。但是感谢主，我信主以后，神就带领我三个弟弟一个一个来信主。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到现在还没信主，我继续为他们祷告。但是我父亲我母亲，其实我最担心。当我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当我传福音传得正火热的时候，有人问一句话说，那你爸爸妈妈有没有信主？哇，我就傻了。我曾经这样向主抗议，我说，主啊，我要回去，我不当牧师了，我要回去带领我爸爸妈妈信主，我再回来当牧师。主没有答应我。主最后用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答应我的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当神圣灵，我读圣经读到这段话，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跟神开玩笑说，主啊，这是你讲的啊，我把我父亲母亲信主的事交给你，我信靠你啊，你来成全，我不管了，我交给你了啊，我只有祷告，感谢主。1994年年底，我爸爸妈妈，我在这里念书，我爸爸妈妈带我姐姐来这里看我，我母亲在这里信主受洗了，哈利路亚，圣灵感动，不是我去拉他来的。我父亲89岁，一个铁石心肠的，曾经当过日本警察的，他自己说我要信主，我要受洗。当我弟弟打电话来美国给我说，我赶快告诉我弟弟说，赶快告诉你的牧师替他施洗。他89岁信主以后，改变一个人，变成一个很可爱很温柔，我们打电话我们都感受到了。他信主受洗以后又活了1年零2个月，在一次睡觉的当中，主接他回去了。这个就是神的能力。所以当我明白上帝的能力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不以福音为耻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知道我们可以得救是因为圣灵的大能大力改变了我，就像保罗，或者像其实保罗以前像那个法老那个刚硬的心，但是因着圣灵缘故，现在被慢慢被软化过来了，神的大能。好，再开下面一张好不好？请放 PowerPoint 的弟兄看我的手势好不好？好，谢谢。因为我原来以为是自己操控的，感谢主。神他有创造的大能，他 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样的大的能力，我们明白以后，就会经历到圣灵的更新，就会经历到圣灵的更新。那这个大能在什么地方呢？圣经里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关于救恩的事情有这样的顺序，这个就是神的旨意。神拣选门徒也是这样，先有你，然后有别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先是保罗，后来有提摩太，先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加勒人犹大没有了，加勒人犹大教死了没有，剩下十一个，先是这十一个门徒，后来五旬节有三千人五千人。这个顺序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都有适用的。所以有先有后，这个事情我看见什么事情，我看见那个加法跟一个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个主人，他对他仆人说我愿意奖赏你，但是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我今天给你10000块钱，明天给你10000块钱，那我连续给你30天。另外一个办法，我今天给你1块钱，明天给你 double 2块钱，后天给你4块钱 double， 再后天给你8块钱，这样连续给你30天，你要哪一种？弟兄姐妹，我也问你，你要一天得10000，还是第一天得1块钱？你要选择哪一样？好，请PowerPoint放一下。哎，是这个吗？好，谢谢。再下一张。好，要实行上帝的旨意，我们跳过去啊。来，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好，就在这里啊。来，再放一下。有先有后啊。好，再按一下。好，请你算一算。你要一天得10000，给你30天，还是第一天给你1块钱？数学快人算一下，好，算不出来，给你答案好了，来放出来，这个我已经算好了。你要哪一种？弟兄姐妹，倍增。其实我告诉你们，这个倍增就是耶稣传福音。或者圣经里面的原则，圣经的原则不是加法，是倍增。所以当我们在带领门徒，就会倍增。像我现在，我带三个门徒小组，有一个小组我已经带完，有一个课程12课，这个小组我带3个弟兄，他们如果每一个再去带2个弟兄就好，他们3个就带6个，我再去带2个就带8个，就倍增了，是不是？所以我也要把这个信息传给我们，门徒的倍增才是神的旨意。最后一张PowerPoint，全地转化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但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要常常经历圣灵的大能，天天让我们生命更新，一代传一代，让主拯救了的福音能够不断的广传出去。我发现我们的周报里边有一个部门叫传承事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传承事工是不是做这个啊？如果你们已经有做其他的，再加上这个好不好？造就门徒，传承的事工就是造就门徒，好吧？感谢主，我必须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把今天的经文复习一遍，我们一同念：每期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我是保罗讲的，今天不是保罗讲的，今天是我讲的，今天也是你讲的。你拍拍你的胸脯，来，一面拍一面读一遍，以及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圣安教会的人，后是外面的人。这个震撼不震撼？哎，再缩小范围一点好不好？先是圣安教会华语堂的人，来一边一起，先是圣安教会华语堂的人，再来是英文堂、台语堂，还有外面的人。弟兄姐妹，最后我就问这三个问题：你还以福音为耻吗？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经历多少神的能力？去吧，去经历。福音要不要停留在我们这一代？福音要不要停留在圣安教会的礼拜堂里面？阿们，有人已经反应了，神祝福你。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人所说的话很有限，但是主啊，你的圣经明文这样记载，你的圣灵的感动也是无限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在 Arcadia 这个圣安教会能够设立在这个地方，让我们附近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在这里聚集敬拜，一同彼此造就，彼此扶持，彼此勉励。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福音也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要继续广传出去。主啊，我们做你的门徒，我们也不要自己一个人做门徒，我们要带领门徒。哦，主啊，虽然我们不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至少我们会祷告，我们就影响两个人会祷告；我们会灵修，我们就影响两个人会灵修。主啊，我们会读圣经，我们会做某一项的服事，我们就把神你感动的人带进来学习服事，就像我们教会有传承事工的执事。哦，主啊，感谢你，让主你的福音从我们陈牧师，从我们的长老执事一直传出去，一直到地极，让这个世界能够被转化，都能够归向主耶稣。谢谢你，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